天宝十一年，宰相李林甫病故，由监察御史杨国忠就任宰相。人们呢，认为这回能有好转，哪知道都猜错了。这个杨国忠还不如李林甫，真是少了个孙悟空，又来个猴。杨国忠独揽大权，专横跋扈，悬秤卖官，杨氏一门把持朝纲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把大唐的江山弄了个乌烟瘴气。尽管如此，这位老皇帝唐玄宗对杨国忠却非常信任，言听计从啊，叫怎么的就怎么的。杨国忠一看，八大朝臣和朝的文武没有一个敢碰自己的，他这才心满意足。但是他发现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是自己一大硬敌，现在安禄山不仅是平卢节度使，另外还兼任范阳、河东两镇的节度使，封疆大吏，兵权在握。去年皇上还亲口加封他东平郡王之职，简直都破了格了。如果唐玄宗高兴一句话，把安禄山调到长安，他就能当宰相，自己就得屈居于第二位。杨国忠恐怕自己的地位不巩固，所以他想法要收拾安禄山。实质上这安禄山也不是个好东西，远在十年前他就想造反，你想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杨国忠再细下心，派人一调查一了解，就掌握了安禄山不少情况，因此他左一本右一本状告安禄山，要求唐玄宗即刻降旨，把安禄山雪调兵权，逮捕入京问罪。无奈的唐玄宗啊不相信，他瞅着杨国忠的奏章直皱眉，能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安禄山是个胡人呢，他受我如此的重用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还有什么不心满意足的？难道他还要夺我的江山？这简直是笑话，他也没有那个胆量。甭问，这是杨国忠嫉贤妒能，这些事儿都是妄告不实。他有心责备杨国忠几句，也觉着不忍，因为杨国忠是自己的宠臣，他发现杨国忠对自己毕恭毕敬，这乃是我的国公大臣，没有他怎么能行呢？所以这老皇上采取折中的办法，百般向杨国忠解释，同时那方面还不得罪安禄山。到了天宝十二年的十月，消息传来。什么消息？安禄山造反的消息。因为杨国忠没干别的，派了不少间谍打到平卢和河东，侦查安禄山的行为。现在这材料都到了长安了，老皇帝一看也大吃了一惊。头一条，安禄山私养死士，这是真的，而且囤积粮草，有很多的事情他奏报的都不实，有欺上瞒下的行为。要说他要造反， 还没有真凭实据，但是有不臣之心已经发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唐玄宗得顾着自己呀。他一琢磨，难道杨国忠所奏事实，这个安禄山真有不臣之心？哎呀，我可不能不防啊。后来他跟杨国忠这么样研究的，我马上降旨叫安禄山进京避见，他要有鬼他不敢来，他要没鬼他就能来。也就是说，安禄山能够奉旨进京，就是没有造反的心。安禄山要不来，可以证明他确实要造反，那时我再刷下圣旨抓他问罪。杨国忠也认为这是上策，所以唐玄宗李隆基立刻发下金牌，以10万火急的速度调安禄山进京。天宝12年12月26这天，安禄山接到金牌，把这小子吓了一跳，真好比晴天一个霹雳，冷水浇头一般。安禄山确实有鬼呀。天宝4年8月，杨贵妃正式册封之后，他去过一次长安。现在是天宝12年了，很多年他没进京。唐玄宗下过几次旨意，都被他驳回了，理由是西契丹大举入边，臣得领兵带队保卫疆土，他以这个为借口，他没进长安。实质上没那么回事，他干什么呢？他正在调兵遣将，积极的策划，抓紧时机要推倒大唐。现在这个条件呢，基本成熟了，但是安禄山这个人很谨慎，不敢贸然行事，总觉着机会还不是时候，等将来条件成熟，然后我再挑旗造反。哎，偏赶这时候圣旨来了，安禄山能不吃惊吗？他反复琢磨这件事，感觉到是凶多吉少，这次进京啊，非掉脑袋不可，说不定这老皇帝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材料了。这杨国忠也不是省油灯，他对我身上下了一定的功夫，你说我是去是不去？去吧掉脑袋，不去属于抗旨不遵，皇上抓住借口，我这命也保不住。安禄山可为难了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弄了这么件逆事。后来他经过反复思考，决定审慎对待，把心腹爱将全都召集来，大家研究研究怎么办。在27这天，他发下令箭，调幽州、冀州、河东、平卢、范阳各镇的大将副将赶奔熊武城前来议事，因此各地的大将和副将披星戴月，昼夜兼程，在年三十的时候赶到熊武城。来的一共是76名大将，住在金平馆驿。三十晚上他们在金平馆驿过的，就盼着初一见大都督安禄山，一则拜年，二则开会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到了大年初一这天，哎，这天还不错，晴空万里，升起骄阳，把熊武城照的是金光万道。来的这些大将副将各带亲兵赶奔大都督府。那位说这熊武城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安禄山自从当了平卢节度使之后，大权在握，他不在平卢住， 就选上熊谷这个地方修了一座城池，这就是反对大唐朝的基地。这座熊谷城修的可太好了，一面二里半，周围十里，东西南北四个城门，城墙高度三丈，厚两丈四尺，在城的外面有八丈宽的护城河，深三丈，全以青石头镶的帮，而且在护城河外修着层层壁堡和工事。进城一看，街道跟别的城市也不一样，完全按照九宫八卦推演而来。这座城市到处都可以打仗，假如说熊谷城丢了，还可以用巷战抵挡敌兵。临街的房子都是两层的，墙也高，上面都带垛口的，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望楼，街道一色用青条石铺成。在城里头住着20万人，看起来是百姓，实则不然，全是安禄山的死党。不打仗的时候，士农工商井然有序，这个打仗，男人们可以拿起刀枪，妇女们可以参加救护和后勤，全都安排好了，那叫一呼百诺呀。安禄山就把熊谷城当作老巢。据考察，这熊谷就在天津市的东北方向，如今这座城市已经不存在了。可是查看历史一找，当年的熊谷确实不得了，安禄山的大都督府就在熊谷城的十字街路北了，占地几十亩，一共9层院子，不仅围墙高大，而且宏伟壮观，俨然就是一座小王宫。来的这些大将骑杀战马，乱斗交环，到了大都督府的辕门，一个个甩灯立鞍，跳起坐骑，刹那间辕门外是人喊马嘶啊！你想哪位大将不得带点亲兵啊？亲兵把马皮接过，刷起印令，这些大将各喷甲胄，哗啦哗啦直响，胸赳赳气昂昂走进都督府。头到辕门还有一副对联，这副对联是唐玄宗给写的，用木头雕刻下来涂的金，被晨光一照是金光夺目。上一联写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，下联配按阴阳吞八卦善能用兵。大家接着往里走，来到二道辕门一看，也有一副对联，也出自唐玄宗的手笔。上联写孝悌忠信多行正事，下联配礼义廉耻常挂胸怀。人们从辕门穿过到第三道门，也有一副对联，仍然出自唐玄宗的御笔，上联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，下联配文风知胜败秀吞小兴衰。简直啊，把安禄山都捧到天顶上去了。就这三副对联，把这安禄山形容的气死诸葛亮，不让张良，压倒江上，是空前绝后第一位军事家、政治家。要不怎么说唐玄宗是个混蛋呢？他不认真假人呢。众将穿过三道辕门， 再往里走是义门，再看义门这戒备森严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全是安禄山的亲信，叫叶洛河。您要说怎么叫这么个名，这是翻译音，要翻成汉语就是勇士。安禄山手下有八千叶落，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叫朝廷，就知道有安禄山。安禄山只要一句话，他们上刀山跳油锅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这八千叶落全都住在大都督府左右，有什么事都是他们站岗。众将穿过叶落的队伍，来在白虎帅堂，安禄山在这等着呢。哎呀，最近这安禄山上秤一腰啊，比头几年更胖了，现在毛泡也超过400斤，这个大块头，因此为他特造了一把大椅子，全是硬木雕刻打着锔子，不然的话他一坐就趴架了，上头蒙着全虎皮。安禄山今儿个头上戴着软象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，身上穿着团龙袍，腰束金带，就他这根带子在别人身上一系能系10圈，下边穿着青缎官靴，往大椅子上一仰，前面是一张帅案，帅案上摆着兵符令旗令箭，在左右站着20几名高级谋士，安禄山身后还站着个大个，这位要不说话就是庙里的泥胎，好像四大天王差不多，平顶身高比安禄山还高着半头，这脑袋好像个刘斗，大饼子脸，小独头蒜的鼻子，一对小黑瞎子眼儿，大嘴叉，看年纪30左右岁，这个肚子仅次于安禄山，腰大实为穿青挂皂，身上披着铁坎肩，背后背着一对夹钢板斧。他要不是眼睛动弹呢，你就认为是假人。这人谁呀？安禄山的贴身保镖叫李珠，这珠是猪狗的猪，这是安禄山给他起的名。您别瞅他傻大黑粗，这家伙才猛呢，就这对夹钢板斧能力敌万人，这是安禄山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的死党，人们都管他叫安禄山的影子，走哪都能看见他。安禄山睡觉，他在旁边搬把椅子陪着，恐怕有人行刺他的主人。据说这个李珠还有个毛病，什么毛病？爱吃小孩肉，不满生日的小孩弄来洗干净了，拿大锅蒸，蒸完了他一边吃一边喝酒。还有人说他有个毛病，爱吃汉族女人的小脚，一次战争之后把女人抓来，咔咔把脚剁下来洗干净，拿锅蒸了，像猪蹄儿那样啃。不过这都传说，谁也没看见。总而言之吧，这家伙非常残忍，眯缝着小眼儿盯着他面前这些人的一举一动，只要哪个人要敢不利于安禄山，他拉出斧子就玩命。所以不管多高的将领，一见这李珠先要惧怕3分，就好像这小子身上长着渗人毛，将人瞅着发瘆的慌。安禄山在这等了半天了，一看众将全都到了，大家站好，一起躬身施礼，参见大都督。哗，安禄山点点头免，众人全站起来，紧跟着 大伙给安禄山拜年，安禄山说了几句客气话，然后叫大家就坐。当然了，离安禄山越近的官越大，离得越近的越吃香，这些人的座位都是固定的。大家坐好之后，安禄山命人献茶，人们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，眼睛盯着大都督身上，不知道大都督把他们找来为什么。安禄山打量打量这些铁哥们，叫着心满意足啊，心说我安禄山之所以有今天，全仗着这些人，将来我要当皇帝老子打江山还得指着这帮人，因此对这些人必须得恩待。弟兄们，本来过年应该在家里头好好团聚团聚，可不应该让大伙到这儿来开会，但是事出特殊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每人赠送一点礼物。礼珠在，礼物呈上，是。这礼珠早准备好了，每人给送了一包礼物。大伙打开一看，什么呢？最次的是好人参、灵芝，要不就是东珠和钻石，就这一小包那就值老了钱了。大家得到赏赐非常高兴，一个个是喜笑颜开。安禄山很满意，一看大伙把礼物全收下了，这才接着说，弟兄们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今儿个把大家请来，有件急事跟你们商议，我希望各位不要有顾忌，要开诚布公，各抒己见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什么事呢？你们先看看这个。安禄山一伸手，从抽屉里把唐玄宗的圣旨拿出来，先递给大将蔡希德。这蔡希德拿过来一瞅，看罢之后往下传，简短接说，众人全看了。安禄山问，各位全看清楚了吧？老皇上不知为什么要叫我即刻进京，你们说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？